改革中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属灵，他们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将你告诉我是将来的千禧年，那么意思就是说最后就像弥赛亚国一样，那么然后还有祭司，还有圣殿。那么他们希伯来书读得很好啊，他们说你读了希伯来书怎么可能再回头开倒车呢？怎么还会有圣殿？你怎么说这个在新耶路怎么会还有圣殿这些东西？他们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明白吗？只要和他们认为的福音真理相抵触的，他一定认为要把它凌然解。所以他们向来不凌然解，随便凌然解的。但是现在只要和他们的认为的福音的真理不相符合，意思就是和改革中的神学不相符合的话，他发现他就要把它凌然解。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千年国不是真的千年国。这个千年国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千年国是指一段时间，指着黄金时代说的。那么这个时候把福音传遍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一种的学派叫做千禧年后派，意思就是等着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才回来的。那么起头他们还有这样的梦想，但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觉得人心越来越坏是不可能了，所以后来这些人慢慢就改了，他们不叫千禧。那么我们普通我们所说的这样，照圣经所说的千禧年前主耶稣就回来嘛，那么这一般改革宗弟我们就认为说是千禧年后主耶稣才回来。那么然后呢，等到慢慢等到后来发现不行了以后，就是无千禧年。所以无千禧年就是说千禧年是属灵的，今天在天上已经是千禧年，人死了都到天上去，这千禧年已经开始了。所以大概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于千禧年，那么他们的误会有一部分是根据时代派，是跟时代派有关系的。因为时代派的弟兄姊妹讲的天国的时候，主要是讲将来的国度，主要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国，主要是讲到将来绵羊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而且就讲到那些很物质的，很明显，万物复兴当然是物质的嘛。那么还有呢，犹太色彩很浓厚的，你看见外邦要到圣殿去啊，什么等等。那么他们说这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在开倒车呢？不可能。你尤其你要知道，这个有一个清教徒啊，叫做欧文，他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曾经啊，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可写了希伯来书大概是十册，有十册那么厚。你如果上网去可以下载，你可以下载，比这个圣经厚不知道有十本这样厚。那么讲到什么？讲到希伯来书，你要佩服他们，就说讲的属灵来说没有话说的。所以你要这些人要相信说，哦，将来千禧年，然后我们还有基督作王。那么尤其这个什么，尤其这个时代派弟兄姊妹，那将来就是说你回来的话，那你可能到了江苏省啊，那么你可能要管好几座城啊，什么上海是你管，那个是你管，人可以把它讲得很物质，你明白吗？所以慢慢这个属灵的人就皱眉头了。那你难道说我们等了半天，将来等了千禧年，结果就是这么一件事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他们认为说时代派这样说是太不属灵了，然后降低到属地的层次，所以他们认为说天国一定是属灵的。那既然属灵，当然只是今天教会说的了，当然只是今天福音传扬说的。那么所以很自然，他读到旧约所有的这个千禧年，他就读不懂，不是读不懂，他完全把它凌然解了。那么所有千禧年里面和平的情形，就指的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然后更稀奇的，把所有耶路撒冷都变成教会，西安通通变成教会，凡是讲到西安讲的耶路撒冷都变成教会。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了嘛，神根本不睬不理以色列人，完全现在用教会来取代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这个改革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解是完全是属灵的见解。所以变成两个极端了。那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说千禧年的的确就像旧约圣经所说，那么你能不能把旧约圣经丢掉？你不能。但另一面呢，难道说你们要进天国就是这样进的吗？那如果这样呢，为什么我们的义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你看见他们不是进弥赛亚国就可以了吗？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可以进去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胜过那个义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大家瞎子摸象。你看见吗？改革宗的是讲属灵的，那么时代派的是讲将来真的要发生，真的弥赛亚国要发生的。 他们忘记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在什么地方呢？圣经刚好是在中间的，意思就是说一点都没有错。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原来千禧年有两部分，一个属天的部分，一个属地的部分。那属天的部分就是耶路撒冷啊，从降到空中啊，那属地的部分才是弥赛亚国这些嘛。所以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地上的弥赛亚国，因为他们没有复活啊，他们是后来看见才信主的，不像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不一样，被提到天，不同啊。所以只有不朽坏的才能承受不朽坏的国嘛，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国是弥赛亚国而已啊。所以他们还是娶妻生子，一代一代下去。但是我们所有复活的也不娶也不嫁，所以你看见说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当然弟兄姊妹，你讲的属天的这个绝对是时代派这改革中的人完全赞成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圣经里面两面都有啊，你不能把这个忘记就把那个丢掉，不能的。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应着完全注意属灵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有一个结果，就是比方说他们认为说你今天明明这个明明这个以西结书最后几章所讲的圣殿，那绝对是那个时候的圣殿，绝对不可能仍然结，因为那里有尺寸的什么等等。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他们说这个不可能，一定他们认为一定要把仍然结，那么才能跟福音真理才能符合嘛，否则你怎么难道要开后车吗？但是时代派的弟兄们，或者一般读圣经怎么认为说，我们不能够根据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或者福音真理的认识来断定圣经，我们宁可把所有的圣经都找来，我们要拥抱所有的圣经，虽然不懂没有关系，宁可我们不明白并不重要，但是要紧神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如果你看见一面给我们看见属天的，一面给我们看见属地的，那很自然你就看见整个的全貌嘛。那所以神的正经的真理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为什么我要提这一段呢？因为等等我们讲到新耶路撒冷有关系。因为你怎么看新这个千禧年，你后来就怎么就看新耶路撒冷，几乎是一个原则的。那么许多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认为，他们认为不可能这个这个什么使徒不可能这个这个以西结那个圣殿是真的。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太大了，原因就是现在的摩利亚山根本装不下，所以说这个当然要仍然结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解释圣经，如果你真的按字面解，结果变成荒唐了，变成无理了，变成不合理了，不合逻辑了，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硬凹，不可以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我们这几天读过就很清楚了嘛，等到主回来以前有一次大的地震嘛，因为大的地震，尤其我们的主角在橄榄山上，尤其是在橄榄山附近，你看一部分山往前，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耶路撒冷分成三段，然后呢又在摩利亚山裂开以后又有泉水喷出来，然后变成耶路撒冷的河。所以而且明明这个撒迦利亚说告诉我们说犹太山地就变成洼地了，就变成像死海附近，然后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很自然的你看见那座山怎么样，就是圣殿山就配变成最高的山。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在哪里，就是说它是超乎万岭的。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别的山，很多山都比摩利亚山高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你觉得这不是不可能。那如果你因着认为不可想象，你认为没有，那么我们就误会了主的话。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要因为你不能解释它，那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所有的资料读出来读清楚嘛，你读清楚以后你就知道说，哎，果然将来有圣殿，而且这个圣殿的的确是不同的，而且在一个很高的山上。那么然后呢，神就把以西结圣灵就把以西结就带到高山，然后就在那里，就在高山，他就看见说那个圣殿呢就在高山上。那同样的，圣灵就把约翰也带到高山上。所以你才知道原来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山城，它根本神的宝座根本就在最高的地方。所以你如果真的懂得启示，懂得以西结书以后，然后你看见很自然的你就明白这个，就明白什么呢？就明白这个新耶路撒冷。 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着有很多人太属灵了，所以认为是只要是物质的一定是没有的。但是你不能啊，你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你没有办法把以西结书那个圣殿把它灵燃解了，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你会解释不会解释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这些事情的的确是如此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我在这里先把它打一个底子，所以等到我们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想我们会交代得更清楚，有的地方我们就明白过来。否则的话，你知道有的人认为说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的，新耶路撒冷完全是灵燃解，完全是指着这个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把新耶路撒冷把它灵燃解，有很多的问题要发生，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的。那等到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我就会提醒弟兄姊妹。那么所以一点没有错，将来神要得到荣耀的教会的确是新耶路撒冷没有错，但新耶路撒冷太大，它有好几方面的，那么不能因着你不能想象。我举个例子，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城不可能有的呢？因为这个城太大了。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它的长是1500英里，宽是1500英里，最奇妙的是高也是1500英里。那1500英里是从哪里到哪里？从这里到北京有那么远，还有从这里到拉萨有那么远。那么好了，整个新耶路撒冷城的范围是等整个今天中国版图的1/3，60%，你相信不相信？今天如果你把整个的中国东北拿去，然后呢减去内蒙古，也减去新疆，也减去新藏，西藏，这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个大小。这个大小还不要紧啊，那最要紧是什么？最要紧是什么？它有1500英里那么高。所以神的宝座在上面呢的荣光照耀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那个卫星在什么位置？很多的卫星是100英里以外嘛，所以如果100英里以外的卫星，可能你可以看到万里长城，明白吗？而且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很矮很小啊，比起真的高度来讲很矮很小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几乎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所以不可能，将来不可能有这么一座城，所以我们只好把它灵燃解了。那么灵燃解了指的荣耀的教会来说，但是有一个问题，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座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在旷野漂流等候这么一座有根基的城。主耶稣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住处去的，父也预备，子也预备，结果弄了半天没有的，完全灵燃解。你太属灵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没有否认灵燃这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你如果真的顾到那方面，你就觉得哦，这个好像不属灵啊。尤其很多人很多诗歌啊，什么黄金街道啊，什么碧玉墙啊，讲了半天，那么好像都是物质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有好几首诗歌很好的，没有错嘛。但是问题慢慢就觉得哦，好像我们很不够属灵，对不对？我们现在住的，现在我们香港住的太小了，将来我们在那住豪宅，那么这里豪宅，那弟兄姊妹，这个许多人，当然你用物质的想法，哦，这就是天堂，但是不错，弟兄姊妹，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把这些把它废去了，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劝人信耶稣上天堂到哪里去啊？对不对呢？我们说不信耶稣的要下地狱，那我问弟兄姊妹，如果天堂灵燃解的话，地狱也灵燃解了，那就没有地狱了嘛？那何必信耶稣呢？就不必传福音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很多人认为说，哦，这个新耶路撒冷要灵燃解，要灵燃解，那么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外面火湖怎么办？弟兄姊妹，那火湖是真的嘛？那么你说哦，这个火湖也是灵燃解，那就完了，什么就没有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这帮弟兄们很爱主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如果你要明白真理的话，你一定要照着主的话来说。所以比方说到底有没有千禧年，很简单呢，如果你把千禧年灵燃解的话，下面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个复活也灵燃解，复活一灵燃解，你就完全跟新派的人走，你完全被新派的人裸去了，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的就没有指望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新派告诉我们没有复活，将来也没有身体复活，主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他们如果这样讲，那么什么叫做复活呢？复活就是灵里面的复活，灵里面的更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耶稣谦卑温柔忍耐， 那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是真的这样做，那我们就没有盼，我们比所有人都更可怜。那么这一般改革中的他们绝对相信将来有复活的吗？没有错。但是很奇怪，就是